请打开经本第二十面，第二十面最后一行，从第二句看起。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心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正，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如之，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前面呢，法藏比丘向他的老师陈述自己的愿望之后，接着就请法了。老师非常慈悲，知道他高明，高是讲德高，明是讲智慧，这个学生有高尚的品德，有深广的智慧。更难得的呢，他的志愿深广，显示他真实无尽的慈悲。于是就应他的祈请，以为他的说法，为他宣说。这个地方呢，文字就比较简洁了。佛长时间的教学啊，几句话就带过去了，为他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因为法藏要求佛为他讲这个一切诸佛的刹土庄严之事，那么他的目的在这个里面去选择集诸佛众善之大成，来建造他理想当中的修学道场，目的在此地。智慧真的是难得，志愿难得，是这个构想是更难得，所以世间自在王非常欢喜，为他讲出这些事情。佛说呢，当然都是经法啦。此地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二百一十亿，二百一十亿在数字上来讲不算太多，不算是个大数字，但是他在这个地方不当作数目字讲，那当什么讲呢？是表法的意思。 在密宗里面表法，十六代表圆满，在我们这个经的开端，上首大众里面，在家居士中有十六正舌，言护等十六正舌，那十六是代表圆满的。十六之外二十一代表圆满的，所以这个地方二百一十亿是二十一的扩大，它代表圆满的意思，不是数目字，数目字那太少了，这个无量无边的世界，这二百一十亿又算是什么呢？这个是代表尽虚空遍法界所有诸佛刹土，一个亦不漏，是表这个意思。那这个讲法《华严经》上讲读，本经与《华严》的关系非常密切。那这个表法呢，我们可以讲同花言无异无别，大智度论上亦有这个讲法，所以这个二百一十亿我们要看作表法，意思就会圆满，至正确。这个是世间自在王佛可以讲将虚空法界所有一切诸佛刹土，它里面的状况因果都同法藏比丘详细说明，这个刹土里面功德严是庄严，净是清净，广大圆满之相都为他说明了。应其心愿释然如之，在这里亦显现出佛的神力呢，不可思议。佛不但详细为他说明，而且将这些诸佛刹土以神力变现在他面前给他自己看，这个正是我们中国古人所讲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呢，这个老师教导跟他讲了，这个就是读书，将这些相现给他看，这个就等于行万里路，给他自己亲自看到这个境界，就好像我们现在旅游观光考察，都到那个地方亲自看下，那这个学问见识是真实的，并不是完全是听到传说，这个亲自去见到这个境界的。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自在王佛教法藏比丘教了几耐呢？那个时候的人的寿命长呢，教了千亿岁，万万是亿，千亿啊，这个是讲教学时间之长，有这么长的时间来教导他。在这个地方我们想到孔老夫子常讲， 教不厌，悔不倦。孔老夫子教学的精神啊，不疲不厌。我们在此地看到千亿岁，不是短时间啊。所以如果没有相当的耐心，这个学业又怎能完成呢？佛慈悲，教诲不倦，法藏做学生的亦好了不起，学而不厌。咁呢个系呢一段，我哋睇出法藏求法真嘅，佢就得到法啦。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佢真得到啦。我哋睇下面，下面第三段咧，呢、这个讲佢修行啦。以是法藏闻佛所说，闻系听，听闻佛呢个千亿岁嘅教诲，闻佛所说嘅，皆悉倒见。因为佛唔会讲到一个一尊佛。一个佛刹，佛都会将这个相现出来给他看，他都看见了。这个是成佛的威力，才能够听清楚、看清楚，心中明明白白。於是乎呢，发起无上殊胜之愿。原来最著名的四十八愿是有来历的，听多看多，心里面感触好多。这个是文成就，亦是四十八愿那个根源埋伏在此地。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这个地方我们注意到，这里有思，你看文思，这个下面一定有修，这个三位菩萨的三位啊，人家是真用功，真肯做啊。天人善恶是因，国土粗妙是果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善因一定得善果，恶因一定得恶报。十法界四圣法界的果报就妙了，人家收的是善因，六道就粗，六道凡夫收的这个因就不善。在六道里面比较而论，善多恶少呢，这个就是三善道，比三恶道那要好得太多了。如果是恶多善少，那就感到好粗的 这个境界啦。地狱、饿鬼、畜生，我们讲的三恶毒，就是十方诸佛刹土里面的状况，法藏比丘呢通通见到，通通明了啦。思维究竟便一其心，选择所欲结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臣保持。这些地方不但我们明白西方极乐世界是怎样来的，我们可以说呢，这一段是讲西方极乐世界的历史，同时亦给我们很大的启示。我们今天要往生，我们要做佛的弟子，佛在过去生中这个发心的行持，可以说都是我们修行最好的榜样，是我们应当要记取的，应当要学习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最重要的便一其心，思维究竟，那的确是明了通达之后，这个一心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微妙报土的真因。由此我们亦明白了，十方世界这个诸佛刹土啊，要同此地比一比呢，正好是好鲜明的对比。那就是什么呢？十方刹土是杂心变的，只有十法界嘛，杂心变的。西方世界一心成就的，所以这个国土就清净了，就微妙了。弥陀一心不乱成就的，每一个往生的人亦是要念到一心不乱才能感应，才能往生。那么讲到这个地方，或者同修们又可以问了，一心不乱好难哦，假如我是得不到一心，那我这一生不是没了指望咯？这个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是真的问题。好在弥陀是真正慈悲的，我们不用念到一心亦能往生。但是这个杂乱心是决定不能往生的，最低限度要念到功夫成篇。这个功夫成篇呢，就是一心不乱的边缘，未到啱啱达到一啲啲啦，有咁嘅一啲影子啦，就能往生。这个我哋可以做得到嘅。这个咪真正嘅一心，相似嘅一心，有一啲似。我哋念佛嘅功夫得力，能够将妄想烦恼伏住。古人有个比喻话，石头压草，根并冇拔掉，石头压住啦，佢不起作用。有呢个程度咧，就能往生。咁样我哋就安心啦。 所以本经讲的往生条件，他并没有说一生不灭。在三辈往生里面，经文很清楚很明白跟我们说念佛的要领，一向专念，前面一句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就得了。他并没有说一心不乱，这个一向专念呢就好办啦。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那个标准就高了，但是世尊当年讲阿弥陀经，在梵文原本上是没有一心不乱，这个一心不乱是翻译人他翻的，鸠摩罗什大师翻的，翻成一心不乱，使我们感到为难了。圆庄大师的译本是直译的，现在这个本子亦流通了，在净土五经读本里面，我们收在里面，各位看看圆庄大师的译本，你就知道经里头并没有讲到一心不念，而是讲的一心系念。一心系念这个跟那个一向专念的意思是一样的，这个我们感觉到还不太为难。那么罗什大师他有没有犯错呢？如果罗什大师将经犯错了，圆庄大师比罗什大师要迟很多年，一定会将他纠正过来。圆庄大师他并没有讲罗什大师翻得不啱，而且圆庄大师的学生窥基圆庄的传人，是圆庄的得意弟子，为弥陀经做了一个注解，还选了罗什大师的本子，他并没有用老师的本子，由此可知他们师徒对于罗什大师的译本非常佩服。他翻得没错，一心不乱怎么回事情？只要我们在此地念到功夫成片，往生的时候佛来接引他，佛来接引的时候先是用光来注照，佛光照住我们，佛光这一照就将我们的业障都消除了，将我们的功夫就提升了，所以我们只要念到功夫成片，临终一见阿弥陀佛，这个地位马上就提升，就加了一倍了，就到时一心不乱，所以他翻得这个一心不乱没有犯错，并没有犯错。假如我们自己真用功，真的念到一心不乱了，临命终时这个佛来接引的时候会将这个功夫又提升，事一心呢就提升到理一心了，所以佛的加持正好是我们自己修持的一倍，这样就讲明我们自己用功非常重要，变一其心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念佛要一心清念，亦就是要专心念佛，最好不要有杂念，不要夹杂初学当然是免不了夹杂了一定要提高警觉，使这个夹杂呢 一年比一年少，一月比一月少，咁就系进步，咁就系功夫得力啦。如果我哋念佛念咗好多年啦，杂乱嘅现象，依然如故，并冇改进，咁就系我哋嘅功夫不得力。咁样往生就会冇把握，比较上要困难。功夫得力，自己往生有把握，这个是真实的受用。此地我们看到极乐世界秘诀就在一心，选择所欲结得大愿，这个大愿就是后面所讲的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是法藏比丘在一切诸佛刹土里面选择成就的。诸佛刹土里面有不殊胜的，他不要，这个三恶道他不要，一切殊胜好的善的这一面呢他都采取。他这个四十八愿是这样来的，精勤求索，这个精是选择，一点都不马虎，一定要选择最好的最殊胜的。勤是勤奋，认真努力，不懈怠，在那里求索，功信保持，选择之后要能够将它保持而不失掉。再看底下，收集功德满足五劫。前面我们看到文思，这里就收了，收了几耐呢？至成就西方极乐世界呢，收了五劫。这个五劫是精勤求索功信保持，这个功信就是真诚心、恭敬心，使自己的功德呢保持而不失去。如何能保持功德呢？佛法里面常讲火烧功德林，我们修功德呢不容易，有那把火就烧掉了。什么火呢？嗔恨之火，一发脾气呢功德就没有了，所以这样东西难，想下我们长年累劫的在念佛在诵经作功德，一发脾气呢没了，完了。等脾气消了之后再念再修积，如果你是在听讲之前翻轮脾气呢就完了，你的功德就没了。这个要知道，最怕的就是嗔恚，所以我们学佛的人 真正想修功德的人，个警觉性就好高，决定咧唔发脾气，唔理咩事情，惹起我心里面唔高兴，想发脾气啦，你咧就要警觉到嗰啲系咩魔障，魔睇到你已经不少功德啦，就劝你烧啊烧啊，你又真听话，就将功德烧掉。如果你真系唔发脾气咧，你个功德在，任何人都冇办法将你破除掉，魔亦冇办法啦。魔仲系叫你自己将你自己功德摧毁咧，佢都冇能力。所以你要有警觉心。我唔做，我绝对唔发脾气，绝不肯听从。呢个功德咧，只能保持。这个功德和福德不是一样的，福德呢发脾气没关系，那个福报还在，功德不得，功德发脾气就没了，由此我知要能真正恭慎保持，一定是贪嗔痴慢烦恼杂气通通断掉了，他的功德就能保持了。《金刚经》上教导我们初学的人，一切化得成于忍，所以忍辱波罗蜜呢能将功德保持住。你看布施持戒是修功德，忍辱是保持功德，所以是没有忍呢虽修功德随时都会被烧掉的，都失掉的，所以这个菩萨六道它是每一个环节都扣得紧紧的，彼此有密切的关系，那么精进禅定你功德就成就了，那么显示出无量的智慧。咁在呢个地方，我哋睇到佢修满五劫，系咁长嘅时间，于彼二十一俱胝佛土，俱胝系古印度数目字嘅单位。相当于我们中国一千万，一千万呢叫一俱胝，那么二十一俱胝就是二百一十亿佛刹，所以他这个地方用俱胝了，显示出这个是用密宗的表法，所以我们这一部经里面有教有禅有密有正，无量无边的法门都浓缩在这一本经里面，所以这一本经我们读诵修学就等于所有的法门你通通都修了，确确实实是这个意思。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这个是讲他的成就，我们一个佛刹的事情容易明白了，无量无边佛刹就难了，他现在是尽虚空遍法界所有一切佛刹通达明了，就好似自己本个国土咁样嘅清楚，咁样嘅明了。所是佛国超过于彼，佢嘅愿望真嘅圆满，佢建立嘅极乐世界确实超越诸佛的刹土， 集诸法一切功德圆满的大成。那么这件事情讲的是修成就，他修行的成就，实在讲亦不是简单的，我们要将这些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了，我们对于净宗就能产生坚定的信心，不会怀疑了。极乐世界绝非偶然的成就，自在王佛为他讲经说法千亿岁，发藏自己认真的修学，精勤的选择，五劫的时间，是满足，不是容易事情，所以这个是集一切佛刹庄严清净之相而成就的，自自然然超越了诸佛的刹土，满了他的愿了。所以后面呢，本师释迦牟尼佛对于这个阿弥陀佛的赞叹，说他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释迦牟尼佛这样赞叹他，所有一切诸佛呢都好像释迦牟尼佛同样的赞叹他，所以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看他这段历史一段的经历，我们自然会感到这个是非常合乎情理的，合情合理合法，值得我们相信的。这个西方世界不是他凭空想象的，过去天台大师、智者大师为我们讲通达究竟圆满的道理，这个是善，但是如果着相呢，咁就不善。各位想下，通达原理着相仲唔叫善，何况其余呢？从呢个地方我哋体会法藏选择之精，所以其那个善恶的标准不是我们的标准，法严经上佛讲得好，佛讲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亦讲了一个执着，可见得着相着见就是大病，所以世尊在《金刚经》上极力的破除一件事情，《金刚经》的前半部破四相，后半部破四见，见比相要细， 相粗见细，见系心里头嘅念头啊。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后半部就讲得更微细，若菩萨有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即非菩萨。可见得执着是大病，我们在一切大乘法里面修学，为什么会不能成就呢？就是没有办法断执着。那我们这个法门呢，有执着不怕，叫你执持名号，你不要执着其他，执着其他不得的，执着这个名号就能往生了。这个着相，其他的大乘不可以着相，我们这个着相可以，着相就是叫大义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之后，我们再破执着，再来离相，这个真的为我们带来了无比的方便，使一切众生呢往生不退成佛，是人人有份的。这个是实在呢不可思议。我们再看底下经文，基师授以复艺世自在王如来所，这个既摄受已就是讲他已经经过五劫的修行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造成了完工了。这个完工之后呢，要向老师去报告，这个大喜事大喜事，又到这个世间自在王佛道场去了。那个时候佛住世教化众生四十二劫嘛，所以他极乐世界造成了佛还住世的，佛还未曾圆寂的，又去向佛报告了。启手礼足，这个是礼节绕佛三集，绕佛呢亦是最敬礼，表示学生对老师依依不舍，好像这个细路围绕住大人一样，取这个意思，好恭敬的。合掌而住，白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行。这个是将西方极乐世界成就的，这个没有辜负老师千亿劫的教导，没有辜负自己五劫的修持，成功了，他是功德圆满了。佛言善哉，今正时事，语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力，能于佛刹收集摄受，满足无量大愿。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师资之道，你看这个老师和学生，老师好像一个老师，学生呢也好像一个学生，这个是值得我们效法的，我们应当 要学习的。老师一听到之后赞叹他，善哉就是好极啦。这个赞叹里面含义非常之深，实在是说呢，凡夫业障深重的众生亦有机会作佛啦，你说这样是不是太好呢？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帮助这些众生的，帮助业障深重的众生一生当中能成佛，所以他的老师就高兴了，赞叹他了。今天正是时候，正好如应据说，你将你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殊胜庄严的事呢跟大家讲讲，据说就是跟西自在王的那些徒宗那些学生，亦就是法藏比丘的同学，向他们提出报告了，令众欢喜，令广大的众生个个听了呢都会生欢喜心，现在有了这个殊胜的道场了，如果到那个地方是修学就没有一个不成就的，亦令大众，这个地方所讲的大众就是世间自在王的学生，跟前面那个令众欢喜不一样，那个众是可以讲是十方世界一切众生，此地讲大众就是大会当中的那些人，世间自在王的学生，亦就是法藏比丘的同学啦，叫他们呢闻是法已得大善力，这个大善力是指什么呢？是指欲令十方九法界的众生同入弥陀一乘圆海，一切含令都因此而得道。这个道是讲成佛呢，特别是指六道众生，因为这个法门呢是个个圆满成佛的，这个叫大善力，这个是为与众生真实的利益了。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留意的，要认真学习的，今天法藏比丘的成就超过老师，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是没有一个人不知道阿弥陀佛的，知道世间自在王的人，我们如果没有读这个经，我们是怎么知道？你不知道的，学生的知名度比他高，学生的成就也比他高，老师他没有道极，我们这个世间就不行了。虽然讲得好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但是那个老师真的觉得不是未到，没好似世间自在王这个老师他这么痛快，对这个学生真的赞叹，真的欢喜。在我们世间法里面，老师妒忌学生的。汉朝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马融。马融是汉朝的大儒，他的学生郑源、郑康成，郑康成拜他做老师，跟他学了三年，将他的东西全都学完，而且超过他，他心中不服气，就想整他这个学生。用什么方法呢？买通杀手，因为郑康成要回家，就在路上埋伏，想将他杀了，亦就是不给学生将来超过自己。郑康成呢太聪明了，早就预料到了，他很厉害，老师呢手段也高明，郑康成回家了，老师带着其他的同学到十里长亭，就是他送行了，老师带着同学送行，送行是怎样呢？每个人呢跟他敬酒，意思就是要将他灌醉。郑康成是海量，酒量大，每个人敬三杯酒，他饮了三百杯。我们古时候有三百杯的典故从这里来的，郑康成真的是事实，他三百杯酒就喝下去，不但没有醉，小的礼节呢都不失，他走了，走了，他知道他走到半路呢改道，从小路走了了，这个老师不能用学生，这个例子自古以来就很多，这个地方我们看这个老师佩服了，对于学生的成就赞叹欢喜，而且叫自己所有的学生呢去跟他学，这个难得。在我们佛门里面，我们过去看到唐朝时候，六祖慧能大师，他在猎人队里面躲藏了15年，出来之后在广州，现在的广州，遇到了印宗。印宗了不起，印宗当年是南方佛教的首领，那些徒众几多啊！印宗知道他是黄梅德法的六祖或者剃头，所以印宗是慧能大师的剃度师，出家了，是印宗为他剃度的。印宗为他剃度之后，他是印宗的徒弟，但是徒弟开悟了，明心见性得到了，自己还未得，回过头来再拜六祖做老师，这个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到的，回过头来再拜徒弟做老师，这个都是非常人，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得出来的。六祖这个身价一下就高了，印宗所有的徒众通通归于六祖，你看 印中的心量。哪次是凡人？凡人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心量？道场让给你，途中一切让给你，自己来做，做学徒，你做学生，这个实在讲都是佛菩萨来示现的，凡夫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心量。所以在这些地方我们要注意，我们要学习，心里面真正能够敬仰道德，尊重贤能，要能够虚心下学，才能成就自己的道业的。所以我们读到这个经文感触就很多。能于佛刹，这个佛刹就是极乐净土。收集摄受，这个收集是指一切念佛往生的人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道场呢去修学。摄受呢，这个是指法藏比丘现在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慈悲摄受这些大众，满足无量大愿。这个证明一切如来都欢喜加持法藏，世间自在王如来如此，一尊佛是这样的对待法藏菩萨，我们就可以联想到所有一切诸佛呢必定和世间自在王佛一样称赞法藏，加持法藏，要护持他，所以阿弥陀佛就变成所有一切诸佛如来的中心，好似众星拱月咧，大家都嚟捧佢，都嚟成就佢，因为成就佢就系成就自己，自他不二。再睇底下呢一品经文，下品经文咧系我哋全经嘅中心，全经嘅精华。阿弥陀佛自己讲的，这个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说，转述呢就跟佛自己讲没什么两样。